那我就已经这是第二次，上次已经讲过一次，但是我们可以先很快的过一遍哈，就是讲到这个约翰班扬，他最著名的写的一个著作就是《天路历程》，然后讲到他在英国内政的时候有在军队中服役了三年，所以上课我们也讲了英国内政那一段历史，然后呢也讲到他他为信仰的缘故两次入狱，但是那次我们就讲的还没开始讲这个，但是讲到了一些当时的背景，就是他当时那个英国的国教那个是怎么样的对，所以也讲他的那个作品的时候简单介绍了这几他的几个作品他的自传《丰盛恩典》，也讲到他的一个寓言的故事寓言的那个作品就是《舍父的灵魂之城》英文叫什么 Holy War， 然后恶人的生死，还有信城新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待会有时间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天路历程所以这个英国内政呢，就是当时是1642年到1651年，主要是国王那一派跟议会那一派之间的一个武装冲突跟政治动乱。那时候国王那一派所代表着当时那种封建社会那种封建势力那种那个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那一个。那议会党这一派呢，是因为当时有新兴的那个资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兴起，它有一派新兴的那个力量。然后在宗教方面呢，国王那一派主要是代表那个英国国教那一派，然后议会这一派呢是那种代表那种新教的那主要的参与的那个，所以那一段时间大概就是政治跟这个宗教都在其中。所以那个当然主要还是这个权力，还有这个国王的那个他的那个权力，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那个力量的兴起，他还是不肯放弃他的权力，还是像那个，然后最后他的那个结果就是在1649年1月31号那个国王查理四被处死，这是当时的那个结果。所以在那之后呢就有一个英国共和国成立，那个叫Commonwealth 那个 Republic， 那个班扬约翰班扬他是在议会中服役了三年，这是为什么当时讲那一段历史，就因为他有这个经历。所以上次我们是讲了，当然我们也上次最后结束之前讲到了美国国教，所以国教它是实际上是起因还是因为当时的那个亨利八世因为要离婚，所以而且那罗马教皇不同意，所以他就与他那个罗马主教决裂之后，然后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国教英国国教。然后他是他当时就让议会宣布他这个亨利八世国王自己为国教教会的最高领袖，同时也有宗教改革哈。所以这是当时讲到美国英国国教会，所以他也解散那个修道院，没收他们的土地，还有当时他的来资助他的战争跟奢侈的生活方式哈，也镇压那个反对这个国教的他们那些宗教人士，他如果反对人他镇压，所以当时也有很多 宗教啊，就是这个当时的叫拒绝承认他是这个教会的最高领袖啊，他也处决那些就反对他的人，这是当时的那个这个啊英国国教是怎么啊产生的。然后 OK， 现在我们就来讲到他啊为信仰的缘故两次入狱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因为这个当时啊，因为这个英国内战，所以那个克伦威尔他就啊以啊胜利之后，他统治了英国，一直到他去世到1658年，所以那个时候是啊英国共和国，那时候的宗教是啊非常的啊自由，所以那时候不存在这个宗教啊迫害问题。但是到了1658年啊，克威尔他去世之后，然后他的一个儿子来掌权，但是那个儿子因为可能啊无能，也可能无德，那无能无德吧，所以当时也有很多人对这个啊克伦威尔他那个统治啊那种高压早就不满，所以也就在两年之后。在他死了两年之后，就是1660年，那个查理二世重新，就是那个查理的儿子重新登上王位，这就是啊历史上的那个啊王室复辟哈。那王室那个时候啊就成为这个英国的统治者，然后。马上呢他就是要对啊宗教方面，那国王就是要求对英国国教教会的绝对效忠。那当时议会他也是从原来支持清教那个教徒也转为支持这个国教，所以这样呢就是国王跟议会基本上就是有达成了共识，所以那时候就承认这个英格兰教会为这个啊，英国唯一的合法教会，所以在当时的那种啊情况下，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呢，那个就是那种啊持异见者，就是宗教方面，他不啊那种当时那些清教徒，他的处境就很越来越艰难哈，所以。班扬啊，约翰班扬当时呢，他不但在自己的教区里面传道，而且还探访周围一些村庄，然后在1660年的啊有一天啊的一天，他在一场农场啊进行布道的时候，那警察就以这个无执照布道的居民将他逮捕。所以当时你要布道要有执照，那只有那个英国国教的那个啊，他才可以。所以当时那些布道的许可证呢，只是给那个啊接受这个英国政府管理，在英格兰这个教会登记的注册牧师哈。这想起来有点像啊中国的那个三字教会，是不是？所以啊，所以当时法庭对这个啊班扬的判决是这样的，他说，班扬是啊非德府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公？从多少年什么时候以来，他故意不上教堂，不听道，却主持数个非法的秘密聚会，扰乱民心，违反了国会啊国王陛下的法律，他是给他的罪名就这样就把他逮捕了。所以呢啊班扬那个时候就判了12年的监禁，他入狱的时候是32岁，到那个44岁的时候才服侍哈。在这个期间他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有时候他对他的限制非常宽松，他可以到监狱外去探访朋友，但有时候他也不能外出，但朋友可以来探访他。 有时候又对他的限制非常的严厉，然后啊折磨审讯不断，所以他当时在这个十几年他的境况是不同，有时候不啊经常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在他的那个自传，他是怎么写？他写的话，他说：“我发现自己疾病缠身，站立不稳，我逼迫离妻别子，在这个地方忍受骨肉分离之苦。这一切痛苦不仅源于我对世俗享乐的贪爱，而是因为我想到，如果我逼迫以我可怜的家人分离，他们可能遭遇到艰难、困苦、匮乏。我那可怜失明的女儿玛丽，她尤其令我牵挂。她说，我一想到我的玛丽所要忍受的，我就心如刀割。可怜的孩子，你在这个世上会遇到什么样的苦难呢？她说，你会被鞭打，不得不乞讨。忍饥挨饿，衣不遮体，还有千千万万无法想象的灾难。我是不能见到你们，但愿这风儿能把我的思念吹到你们心里。哦，我也提醒自己要把你们交在神的手里，可是离开你们实在让我心痛。所以这是当时他自己那种描述他的那个心情哈，他的感受。所以啊，他从到了啊1762年，就是12年之后，他得到了赦免哈。那个国王好像是啊，想跟那个跟天主教好像有点想换和跟天主教有点换和他们之间关系，想跟他们那个，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些政治性的决定，释放所有的持异见者，想让这些想这些人在推行国教各团体之间引起更多的纠纷，然后就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他就释放了哈班牙。释放之后呢，他继续在那个各个村在那个讲坛来讲道。就当时啊，现在我 OK， 他当时在讲的一个就是他逮捕他有个法律的依据，是当时是有个秘密会议法，是在当时英国历史上是1593年的，所以该法律规定参加教会外的宗教集会，非教区教堂的那个宗教参加者超过5人，但不是同家人的，都是违法的。所以这种违法行为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需要可能被流放和处死。如果该人不保证不再犯罪的话，那个所以当时那个法案呢是很少被使用哈，而且他那个当时就是班扬被捕，他可能其他的原因是担心这个非国家的宗教集会被用作掩护，用于对国王进行阴谋活动。所以他当时有两，一个是因为他不认同这个英国国教，另外一个要判当时那些民众通过这个聚会到时候会进行这个反国王的一些活动。所以当时是这个背景是这样说的。所以这是他第一次入狱，当时的那个背景是这样的哈。然后他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清教徒作家哈，他的名字叫约翰·欧文，他当时是国王的大臣，也是一个一个法庭的布道家，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所以他到伦敦地区就经常去听那个班扬的布道。有一次那个国王听说这个欧文也常去听班扬讲道，就问欧文，他就说我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学识广博的人，为什么要去听一个从未受过教育、未受过训练的人讲道？那个欧文他是回答，他是怎么说？他说：“陛下，若我能拥有那补锅枪布道的能力，我宁愿放弃我的知识。”所以当时就是这样说，是从他口里面就说啊，这个班扬真的是在布道方面，他的恩赐是独一无二的。他说他能够他能巧妙地抓住听众的心，在写作上也是这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天路历程》，他的作品上也可以看到他的那个那种风格哈。这讲的第一次他被投入监狱，然后到了1675年年底的时候，他第二次被投入监狱。那这次呢，又是因为根据法令，他还是跟原来那个是法律依据，还是跟第一次是一样的，就是说传道人要持有执照才能布道。他的罪名是非法传教。那这一次他大概不到一年，他就被释放了。所以呢，他这个班扬他这个一生里面共有13年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他可能也会想哈，为什么如果神扶着我传道的话，为什么我会在监狱里待那么多年？因为他在监狱里面的话，他就没法出去传道。他说使我这么多年以费重分离，他说我可以本可以布更多的道，帮助更多有需人，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一个人回首往事，他肯定会发现自己那个饱经磨难的原因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正是在这个狱中期间呢，班扬可以全力以赴撰写他的那个《天路历程》，所以这本书日后也成为历史一代读者的祝福哈。然后他可能也是他当时也可能从来没预料到哈，但这个神确实就这样成就了，他就是刚才回答他刚才那种疑问哈。他说那个班扬是第一次监证的时候开始写这个这本书的，然后在第二次见证完成，就是说《天路历程》，在他第二次出狱之后，《天路历程》就出版，这本书是流传很广哈，很翻译的文字也多很多。他说人们读的次数越多越深入，就越会发现他是如此幽冥、如此生动的昭示了神圣的道理。书中有许多地方以主耶稣用比喻讲道的那个风格很类似，所以这个他说班扬是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揭示了这个深奥的道理。所以这是讲的那个他的两次入狱有关这一部这个大家有什么要谈没有哈？那我们我们上次也讲到一点点跟这个英国国教有关的，就是清教徒哈。我们这里也是清教徒，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就是等于是新教。然后也同时也是在那个英国国会教成立差不多那个时候没多久，他这个新教也就有人要不认同的话，也是开始了这个新教。他是 他是以加尔文学说为依据，要求改革那个英国国教，承认圣经是唯一权威，反对国王和主教的专制。然后他也是主张清除国教，就是英国国教所保留的那种天主教的那个旧制度，也是提倡过简朴清洁的生活哈。所以当时在英国国内，我们看到就是像班扬受迫害那个同一个时期，他有很多其他的清教徒受到迫害的时候，也是逃到这个北美，我们来建立殖民地。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清教徒，我们就想到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北美的那个早期的那些清教徒们哈。所以清教徒他实际上是跟我们现在的信仰是，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实在是认同他那个清教徒的那种信仰那种。所以他是呀，就新的那个宗教改革，就是然后 OK， 在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我们下面就要转到介绍一下《天路历程》哈，《天路历程》这本书，我想这个成龙跟谁讲过一次哈？后来成龙可能跟陈舟讲过一次，后来吴文小东跟我也讲过一次，所以讲的这个天路历程，它是一开始就是说有个基督徒哈，他是做梦，然后就把他的梦想写出来，所以他有上部跟下部。所以上部他是说他自己就讲的这个基督徒，他的属灵从逃离灭亡城怎么到天城哈。这个从毁灭城到这个天国之城，就到那个经历。然后他主要是就是说扮演他自己的那个属灵经历，他把他这个经历就写成这个上一部。然后下部就是说女基督徒一行，那就是他是取材在小说里面的时候，就是基督徒的太太是女基督徒一行，她怎么得救？实际上是一样的，她是说取材于她牧会的经历哈，所以有彼此守望共谱天国。然后这个《天路历程》是1678年出版的，也就是说是刚才说的是班扬他爹第一次入狱出来之后完成的，然后在那个时候才出版的哈，一年之后，他是说是呀，当时是这样这个当特别是当时哈是流传最广的书，然后也翻译成很多种语言，有很多版本。现在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读者很喜欢我们，当然我们教会已经讲过两次了，所以还是那个。所以它的主题就是救恩的缺据，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哈，就是如何才能到天城，就是它跟那个。然后这有个图哈，这是当时吴文他准备的，我要来看一下哈，他的那个天路历程从开始就从这个毁灭城，一直经过了总共有12个站哈，一到那个天国之城，然后在中间他碰到有传道者，有这个小玉。在那个富丽宫小玉， 然后有天使，然后同时有这么多人物对他对他的那种帮助。当时他也当然也碰到很多，在不同的站也碰到很多那个挑战哈，像什么绝望，碰到绝望，绝望巨人应该是在这个伊夫站，还有当然有碰同行的也有顽固，有这个，还有这个伪圣恨圣，他有些翻译不同的书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哈。但是呀，然后在挑战这来又碰到这魔王亚波伦，这都是跟实际上是都是讲的魔鬼撒旦啊不同的名字，还有一些品格方面的争光啊嫉妒啊，所以这个这本书这是讲的基督徒，我是 OK 在那个网上找了一个微聊，他把这本书应该是讲解的非常的清楚，知道可能有点那个resolution 不是太好，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销路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约翰本扬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一个悲伤瘦弱的人，因为背负着沉重的罪而感到极大的负担。
我亲爱的妻儿们，灭亡城因为充满了罪恶将要被火烧毁，如果我没有找到解救的方法，我们都要沦丧了呀。
这个人简直是胡说八道，你信教是个走火入魔了，
你傻瓜一个。
信息逃离那将要来临的愤怒，虽然这个背负沉重的可怜人难以看清前途遥远之处，但他可以看见一抹光，那方向存着他唯一的希望。
注视着那道光，
朝他直走过去，你就会看到那扇门，敲敲门就会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他一直不离传道人，直到两个名叫固执和善变的人在路上追上他。
你必须跟我们回去。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你们住的是灭亡城，在那儿你们会死亡，下到一个烈火熊熊的地方去。明理一点好友，跟我来吧。我寻求的是永不消灭的喜乐，积存在一个蒙福之地。你们若愿意，可以在我的书上读到这件事。
去去去，拿开你的书。
利伯，不要责备他，他所说的若是真的，那他所寻求的比我们所寻求的就更有价值了。我要跟着善良的人一起去。你知道如何去你所说的地方吗？
一个名叫传道人的告诉我，我要尽力去找前方的窄门，到那里就会有人告诉我如何找到这条路。这本书告诉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世界和永远的生命，在那里没有忧虑和悲伤。圣徒们会慈爱地迎接我们，因为他们都在神的眼前行走。
我的朋友，你说的这些事真令我欢喜。来，让我们加紧脚步吧。哦，这个就是你口中所说的蒙福之地吗？路程才刚开始，就这么慢吞吞的，那么在抵达终点之前还有什么指望呢？
怎么没有人填平这片泥沼，免得路过的人掉进去呢？
这个沼泽是无人可以填平的，在这里罪的残污更加猖狂，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称它无妄之快。当一个有罪的人从迷失中醒悟的时候，灵魂深处便会有疑惑和恐惧，他们便枯干沉默在这个地方。坛中虽然有完好的步道，却不容易看见，但你们要是有窄门进入，这块地就好走了。
你好，先生，你背这么重的包裹要到哪儿去啊？
先生，我要走到前头的窄门，才能卸下我的重担。
是谁要你走这条路卸下重担的？
他的名字是传道。
我是万事通先生，注意听我说，世界上没有一条路比他叫你走的这条更糟的了。在短短的时间内，你已经是厄运连连了。听我的，因为我的见闻比你广，在这条路上你会碰见痛苦、灾难、饥渴，还有刀剑，也就是说死路一条。别管传道人向你说什么了，在那个名叫道德的城里住着一个智慧人律法先生和他的儿子文化先生，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专门帮助人卸除向你所背负的沉重包袱。
先生，要走哪一条路才能到这个善心人的家里？
你必须先翻越那座山，然后你看到的第一户人家就是了。 族的，他们都是律法的产物。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之行的，就被咒诅。传道人再度出现，天禄客因羞愧而脸红，因为传道人用严厉的表情读他的书卷。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你是否因为自己的缘故要由这条平安的路上撤退呢？你想要抗拒至高神吗？我祈祷希望你能更加留意我对你所说的话。万事通和他的友人律法先生都是假的向导。
我还有希望吗？我现在可以回头努力前进到窄门吗？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你的罪很大，但是名叫善意的守门人会让你进去，因为他爱所有的人。但你要留心，不可左转或右转。
我是从灭亡城来的，背上背负罪的重担，我要往锡安山去，使我能够逃离那将来的愤怒。有人告诉我要通过这道窄门，先生，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让我进去。
乐意之至。快快，魔王波兹霸住在那边，他和其他住在那里的人会向来到这窄门的人发箭，想趁他们未进门前射死他们。善良的天禄客，跟我来吧，我要教你走的前面的路，看着前方，这条路笔直的像一把尺量的。
难道没有任何转折的地方会使不是路的人迷路吗？
朋友，使人迷途的路相当多，但你可以靠一点来判断对错。对的路是直的，绝不宽敞。现在你必须去释义先生家，到那里你必须敲门，他会让你看美善的事物。天禄客被带到一间密室，许多景象生动呈现在他眼前。伟大的释义先生使用这些景象向他解释神的计划。
把这一切牢记在心里，在旅途中也许会对你有帮助，与信心引导你。
得到了宝贵真理的启示，天禄客有了更好的装备，继续他的旅程。现在他明白他的路不偏左右，以救恩的应许为炉戒，于是他向前奔跑，却因背上的重担而困难重重。他跑着跑着，直到一个有点上坡的地方，在那里神的儿子也比他先来到，他为他背负罪的重担死在十字架上。天禄客已经多次在书卷上读到耶稣基督心甘情愿上十字架，他的肢体在愤怒群众的吼叫声中被撑开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而流血死亡。但此时天禄客看见是他的罪把基督钉在那里，他深深的悔悟，向神认罪并寻求他的饶恕。
Amen. 你的罪已被赦免。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过，都已经变成新的。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位新生的基督徒带着火热的盼望继续往天城的路途。不久他看见愚昧、冷漠、狂妄三个人在睡觉，因为他才刚刚经历了罪得赦免的喜乐和平安，所以更迫切地想要唤醒他们脱离这种不实的安全感。
醒醒，要提高警觉，因为你们的敌人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
走开，我要睡觉，别吵。
各位先生，你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我是居里，我带我的朋友魏善，都生在虚荣之地。我们正要往西安山去敬拜，那扇门太遥远了，最好像我们刚刚那样爬墙抄捷径走。
我依照神的律令行走，你们却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主会把你们当做贼。你们不会被视为老实人的。
来帮我们撕裂了。
经上了链子，他们之所以被放在这里，是要考验那些有信心的人，并找出没有信心的人。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太阳都下山了。
我睡着了，又遗失了书卷，因此又折回原路去。
我已经通知谨慎了，他若喜悦你说的话，便会让你进去。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基督徒，我希望今晚能在这里过夜，因为我看到这个地方是主所建造的。
请进，蒙主赐福的人，我带你去见我的姊妹们，他们是明理、敬虔和仁爱。这座房子是为了像你这样的人而建造的。
是什么原因让你正想到锡安山上去呢？
我希望在那里能见到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人家说在那里没有死亡，我会和所有爱主的人住在一起。
你有妻子儿女吗？
有的，但是他们不肯跟我一起来。虽然我向主祈求将这件事情放在他们心中，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对我有某种的。
那块土地就是以马内利，当你登上那座山时，就会看见天城大门。
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福音当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路上遇见敌人的时候，带面这些能保护你。
你从哪里来的？要上哪里去呀？
我是来自灭亡城，那是一个罪恶之地，我正要去锡安。
由此看来，你是我的人，因为你来的那座城是由我当王。
我已经立誓要跟从万王之王，我不能跟你回去。
我讨厌那个王和他的律法，我是出来阻止你的。
我何必惧怕任何人呢？
Thank you.
主啊，祈求你拯救我的灵魂，我要行在神的能力当中。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现在基督徒快活了，因为他找到一个同伴，名叫信使。两人共同经历路途的艰难，他们俩一面走一面谈论逃离灭亡城的经过。所有前往天城的旅客都必须经过浮华镇，这里出售的商品是针对人的各种喜好设计的，有房子、土地、地位、头衔、享乐等等。总而言之，无论合不合法，这些商品都是要诱使人心远离神的。但是这些货品引不起天路客的兴趣，因为他们要到主的城里与他共享那地的荣耀。
你们要买什么东西？
我们要买真理。
来，走。
在这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大人，这个叫信实的人想教导我们所谓的信心，他说我们的规条都没有用，还挑我们波斯马大王的服饰。
人的一切律法和生活不建立在神的话语，就会导致灭亡。至于这座城的王，人们应当逃离他，如同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唯有信靠神的儿子才能够得救。
你们看这个人，他引起了这么大的骚动。各位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听听他刚才坦诚的背影，此人罪该死，
我们就判他死刑吧。
退出了天路客的行列，但是基督徒继续他的路程，他并不孤独，因为他们在真理上的见证感动了另一个名叫希望的人，成为基督徒旅途上的同伴。他们一起在一个蒙福之地找了安息，但是他们前头的路途崎岖，双脚又因长途跋涉而劳累，他们感到沮丧，希望能有一条较好走的路。
另一边的路看起来比较好走，可是万一这条路带我们走离正路怎么办呢？
不可能吧，你看他们不是都通往同一个方向吗？
现在路好走了，他们很快就赶上另一名旅客网信先生，他向他们保证这条路通往天城。但是当黑夜来临时，他们就看到他迷路了，很快就掉入一个深坑里。
不想活了，我宁愿死了，待在坟墓里总比在这个绝望的地牢里要来得容易。
朋友啊，别忘记主曾一路保守我们，当然了，他现在也会帮助我们。
哦，主啊，我们已经转向离开你了，现在绝望在我们当中掌权，我们在这里活不了多久。帮助，给我们力量，求您告诉我们脱逃的路。我竟然躺在这个黑楼里，真是蠢啊！我有一把钥匙在口袋里，这把钥匙叫应匙，我相信它可以打开一切疑心宝的锁。
巨人掌管，他恨恶天城的王，他想杀害所有往那里去的人。基督徒和希望为从绝望中被拯救而感恩，他们往前直走，来到喜悦山。四位牧羊人慈祥的接待使他们得到鼓舞，他们是知识、经验、警醒和真诚。牧羊人带他们到山上，指给他们看许多的奇观。
这些都是相信假向导的人，他们被遗弃在这里是要提醒他人注意，
要留心提防谄媚奉承的人，小心不要在迷魂地睡着了。
远征道的主保守你们。
啊，你们要去天城吗？那就跟我来吧，因为那也是我计划要去的地方。
你们为什么不听手中的旨意，却要听奉承不实的话呢？这个人穿着光明的衣服，已经伪装好一阵子了。
基督徒和希望因而发现，他们仍需要主的怜悯和指正。他们小心翼翼地沿正确的路走，直到遇上一个叫无神的人。
往锡安山去！世上没有你们梦想的这种地方。我为你们寻求的更远更深，找到的东西跟最初没有两样。我要回去找寻被我丢到一边的事去了。西安山。
后来他们经过一个国家，那里的空气令他们昏昏欲睡，但是基督徒想起牧羊人说要留心迷魂地，于是他们提高警觉，精神也振奋起来。接着基督徒和希望快乐地走进伯乐地安全休息。他们在这条天路上走这么远，还没发现有比这里更美更富饶的地方。虽然在这里只尝了一下那份在天城等待他们的荣耀，他们的心却充满了此地的喜悦。
Thank you.
通过这条死亡河。这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不要忘记主说过，我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愿你们信心刚强。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这是我醒来时所见的景象，我一看再看。虽然他们已走完天路，我却身在崎岖的荒原地。我观看并祷告叹息，哦神啊，结束我的天路历程吧，引导我安全到达彼岸。
OK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为了比比我要介绍这个书要讲得更从头到尾，所以我那个我因为上次教的课里面我是读了一遍，我觉得他是把那个讲得很系统很仔细全部讲了一遍哈，所以是非常的那个，虽然稍微有点长，不过也是在可接受的范围里面。 OK 啊，所以你再看一下，回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图哈，它就是这个一路12个站，一直到最后是过那个天河到天城天国之城，然后所有的这些大家都看到哈，都有，像就是希望感兴趣的话可以找这个书读一读，就是这样的。那这今天这个课我想就差不多到这里。也是我实在是读书读的少，而准备资料有点困难，所以拿这个来找，希望大家OK。